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欢迎收听与你一起研读圣经的《真道分解》节目，我是李崇恩。在之前的节目里，我们已经看过约伯第三位朋友所法的第二段的言论了。所法的回应呢是直率而且主观的，他认为约伯需要切实的悔改才可以抬起头来坦然见主。而在所法的最后一段话里呢，他特别指出恶人的厄运，这毫无疑问呢对约伯呢是一次无情的打击，并且引起约伯很强烈的反应，他也做出了颇为长篇的一段的答辩。从今天的节目开始呢，我们会用一些时间一同思想约伯对所法的答辩。约伯的这一段的答辩呢，可以说是他回应当中最长的，而里头呢也充满了最动人的言辞。从约伯的言辞当中呢我们看到约伯呢是一位有高度智慧的人，而他所提出的质问也很清晰，言辞相当锋利，以致呢他的朋友没有办法呢去应对的。有关约伯对朋友的这一段的回应呢就记载在约伯记12章1节到14章22节比较长的一段的回应。那这几章的经文呢内容可以分成五个部分的，我们首先来有一个大纲的去认识一下。五个部分呢分别是：第一部分12章1到11节是约伯讽刺所法的志士是人所共知的；第二部分是12章12到25节约伯比所法更细致的谈论神的智慧无穷；第三部分是13章1到12节约伯指责他的朋友们都是无用的医生；第四部分呢是13章13到28节约伯相信神不会以折磨他作为一个目的，所以再次期望跟神对话；至于第五部分呢就是14章1到22节约伯求神从轻发落，以及呢他期望可以绝处逢生。现在呢我们就把整个的回应的经文呢分成不同段落逐一的去学习研究。现在先来思想约伯对所法回应的第一个段落，也就是12章1到22节约伯记12章1到22节。请你先打开手上的圣经，并且呢听我把经文呢读出。约伯记12章1到11节这样说：约伯回答说，你们真是子民呐，你们死亡智慧也就灭没了，但我也有聪明，与你们一样，并非不及你们。你们所说的谁不知道呢？我这求告神蒙他应允的人，竟然成了朋友所讥笑的；公义完全人竟受了人的讥笑。安逸的人心里藐视灾祸，这灾祸常常等待滑脚的人。强盗的帐篷兴旺，惹神的人稳固，神多将财物送到他们手中。你且问走兽，走兽必指教你；又问空中的飞鸟，飞鸟必告诉你；或与地说话，地必指教你；海中的鱼也必向你说明。看这一切，谁不知道是耶和华的手做成的呢？凡活物的生命和人类的气息都在他手中。耳朵岂不试验言语，正如上堂尝食物吗？在这段经文里呢，我们看到约伯就讽刺说所法的志士其实是人所共知的。首先约伯在1到3节就呢 啊，讽刺索法为真是子民。表面的意思呢是称赞啊，他的朋友呢真有智慧，但另一方面呢也带着挖苦的口吻说，他们若逝世，智慧也会跟着消逝。约伯的目的真正是要指出他朋友的所谓的智慧呢只是一种骄傲，因为他们自以为义又自以为是，这样呢令约伯相当的讨厌。于是在十二章三节，约伯就声明自己的智慧呢绝对而不会下于他的朋友。之前我们记得索法就曾经说约伯呢是空虚的人，却毫无知识，但约伯就来一个反驳了，说我并不是没有智慧，即使我的智慧不能超过他们，但起码呢不会比不上他们的。接着在四到六节，约伯呢继续指责他的朋友，说朋友呢因为偏见而编造了谎言，他们只是看表面的啊一些的情况，看事情的表面，只看到约伯受苦就一味的责难他，表面上呢他们在维护神的义，但内里啊其实是维护着本身自己所以为的义。约伯看见他的朋友们呢都是一些安逸的人，因为他们并不在苦难当中，所以呢他们会沾沾自喜，并且根本就不明白什么是苦难，也不会重视那些受苦的人，甚至乎呢是藐视受苦者。约伯因而愤怒的责备这些朋友的无情，他们看到别人的苦难，却是呢单单以幸灾乐祸的态度作为回应。最后一段七到十一节，约伯教导他的朋友了。约伯教导他的朋友们呢，智慧不一定要从深奥的哲理当中去寻求的，其实智慧也可以从简单的自然现象里观察得到。人如果仔细的去观察飞禽、走兽、鱼类等等，就必定能够从他们身上找到了智慧。这些被造之物也会告诉你，让你明白这一切都是借着耶和华的手来做成的。约伯为什么这样讲呢？他的用意呢，就是指出虽然从观察里知道这一切是由神手所做成的，但其中的深切的意义呢，就不是人的智慧所能够完全的加以理解了。约伯在十二章十节他说，凡活物的生命和人类的气息都在他手中。那这句话呢，是表达着约伯内心的痛苦和矛盾。约伯从来没有怀疑过这世界是由神所创造，他也没有质疑过神在这个世界里所拥有的绝对的主权。但约伯的挣扎就在这，因为一切都在神的手里，一切都是由神所控制的。但约伯却是想不通，神在这一切的控制当中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他是要眷顾还是要毁坏呢？在约伯的心中，神是紧握拳头的，他的控制也是毁灭性的。从约伯往后经文的表达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出约伯对神呢已经不敢再抱有任何的希望了。
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我一心寻求了你，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九至十一节。
弟兄姊妹，你对神的主权是否清楚明白呢？你是否有约伯那种的信心， 相信神就是那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独一主宰呢？你又是否有信心相信这一切都是在神的掌握之中，是他所管理的呢？我深愿弟兄姊妹都有约伯的信心，但千万就不要有约伯的矛盾和挣扎。对约伯来说，神是绝对可怕可畏的，他不能在神面前争辩半句。但其实你我今天都可以透过圣经去明白，神是一位慈爱并且乐意垂听我们向他倾诉的神。他的爱是那么的长阔高深，他忍耐的接纳我们对他的不谅解、不明白，甚至不信、不敬。他的目的是要我们在挣扎和任性的过后，可以更深的去了解、明白神对我们的爱。一位姊妹在信主的初期呢，仍然经历了许多的痛苦。于此他看到圣经哥林多前书10:13这样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他读了这一段经文呢，就更加的感觉到迷惘。他对神说，神啊，你是一厢情愿的认为我能够忍受得住，所以不给我开路，但是我感到很痛苦啊，其实我是受不住的。然后他对神又说，我如今很生气，根本不想跟神去倾诉。之后呢，他就有一段时间没有祷告，没有读经，但在他心里他知道自己更加痛苦，于是呢又静静的看圣经，再次的祷告，并且对神说，没有理，我是更加的痛苦，所以求你为我开出路，叫我能够面对目前的环境和际遇。结果呢，他靠着主就感到相当的释放，虽然痛苦的环境没有多大的改变，但是他的内心却改变了，在恶劣的环境之下，他仍然充满信心的活下去，因为相信有主与他一起，他就能够坦然的去面对每一天。弟兄姊妹，爱我们的神呢，容让我们跟他对话，向他表达，他是一切的主宰，而他主宰着我们的生命气息，就是为要我们得到好处。他一直是眷顾我们、爱护我们的神，他容让撒旦将不幸的事情放在我们的身上，目的呢也是要我们的信心得着试炼，然后呢好像金金活出真正信仰的生命和生活。所以不要让恶劣的环境局限我们本来宽广的生命，也不要让痛苦来侵蚀我们本来坚强的意志，要让信心成为我们得救的盼望，让顺服成为我们得到喜乐的出路。这样魔鬼撒旦又怎可以取笑我们基督徒，说我们只知领受神的祝福呢？撒旦以为如果没有祝福，信徒就会当面的丢弃神。弟兄姊妹，我们千万不要成全撒旦这一个错误的预言呢。
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遵守他的法度，一心寻求他的，这人变为有福。诗篇119:1-2。
约伯回应他的朋友索法，第一个段落就是讽刺索法的知识其实是人所共知的。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看约伯第二个段落的回应。在这个段落里头呢，他的目的是让朋友索法知道， 约伯比索法更能细致地谈论神的智慧。我们看经文，约伯记十二章十二到二十五节。那这一段经文呢，我们看的时候呢，看出来似乎呢是一首的赞美诗，当中呢在赞扬神在世界上的作为。但实际上呢，这段经文呢也是约伯他思绪的矛盾挣扎。我们先打开圣经，约伯记十二章十二到二十五节，并且呢请生机旁边的弟兄姊妹呢听我把这一段经文呢给念完。约伯记十二章十二到二十五节这样说：年老的有智慧，瘦高的有知识，在神有智慧和能力，他有谋略和知识，他拆毁的就不能再建造，他捆住人便不得开施，他把水留住，水便枯干，他再发出水来，水就翻地。在他有能力和智慧，被诱惑的与诱惑人的都是属他，他把谋士剥衣掳去，又使审判官变成愚人，他放松君王的绑，又用带子捆他们的腰，他把祭司剥衣掳去，又使有能的人轻败，他废去忠信人的讲论，又夺去老人的聪明，他使君王蒙羞被辱，放松有力之人的腰带，他将深奥的事从黑暗中彰显，使死印显为光明，他使邦国兴旺而又毁灭，他使邦国开广而又掳去，他将地上民中首领的聪明夺去，使他们在荒废无路之地漂流，他们无光，在黑暗中摸索，又使他们东倒西歪，像醉酒的人一样。这一首的诗歌呢，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部分，而每一段讲话的开始呢，都是以神的智慧来作为引言的。我们先看第一段，十二章十二到十五节。那这一段开始呢，是首先论到年老的有智慧，但其实约伯的真正目的呢，是要带出那只不过是人的智慧而已，真正的智慧乃在于神，只有神才具有真智慧和能力。约伯论到神的智慧呢，有四项，包括神的智慧、能力、谋略和知识。约伯在这一段集中在神拥有大自然的权柄和能力。当约伯论到神的智慧的时候呢，在他心里其实呢是有不明白的地方的，因为他所经历的并不是神的建立，而是神的拆毁。所以约伯特别针对关乎神的智慧当中那拆毁的能力。在他朋友以利法第五章论到神降下雨水设社会安宁，但约伯呢却认识神是那位生命之主，又是那位统管万有者，他拥有绝对的主权，可以给予人生命的需要，也可以将水留住或者是放出，因而呢成为洪流又或者是干旱，造成拆毁性的一些大灾难。约伯论到神的智慧的第二部分呢，是十二章十六到二十一节。约伯在这把人分成了两大类，包括了被诱惑的和诱惑人的。无论是谋士，也就是君王的资讯人，又或者是审判官，也就是应该有智慧的人，或者是君王，或者是宗教领袖的祭司，甚至人所尊敬的忠信人等等，原来这些人呢，一夜之间也可以蒙羞，可以变成愚人的，因为神让仇敌入侵，使他们变成了俘虏。约伯认识神的智慧，神不单能够管理大自然，而且呢，神是在人之上管理所有的人的，因此呢，在约伯呢，他就认为神的作为有可能像他的朋友所说的是正面的，但其实也有另一面，就是具有拆毁性的一面。神可以随意废立，这是他的朋友们呢所没有提出的。这样就显出约伯的智慧并不像朋友们那么的简单，那么的幼稚。 至于第三段论到神智慧的话呢，是十二章二十二到二十五节。约伯在这一段里头呢，他的语调啊，其实含有对朋友的讽刺的，因为他的朋友们呢，都自以为自己很明白神，但他们不是在苦痛当中啊，因此呢，就以为自己得着了神的喜悦。约伯指出，神的智慧呢，其实是奥妙无穷的，即使是彰显出来，人也不是可以绝对完全的去明白。所以呢，约伯在这一部分呢，就转移去谈论邦国了。神不单单有管理大自然的权柄，他还有掌管人类的主权。无论是自己的国家，或者是外国的国家，神都拥有无上权柄。约伯在这一段论到邦国的兴衰，这个兴衰呢，完全是在于神的主权。但是因为人在黑暗中迷失了方向，就与醉酒的人一样东倒西歪。而这个醉酒东倒西歪呢，这种景况呢，也正是约伯这个时候的一种的写照了。
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以赛亚书四十章第八节。
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不断去思想约伯记的时候，你有什么体会呢？约伯指责他的朋友看事情过于表面，过于呢单向。朋友以约伯的受苦作为了笑柄，以为自己比约伯更强，更蒙神的恩惠，所以呢就以专家的身份自居，不断的教训约伯，要约伯屈服在他们的理据当中，要求约伯认罪悔改。可是朋友们只是看到事情的一面，在约伯的眼中呢，神不错，有赐福的一面，但也有呢具破坏性的另一面的。这一面呢，往往带来不能弥补的创伤。那弟兄姊妹，你我看事情可能呢都会过于简化，把问题呢看得相当的狭窄。传统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种观念呢深入民心。但如果遇上有人身体患病，或者是生下了残障的婴孩，或者做事情相当的不顺利，有人立刻会找出理由说，哎，一定是这个人或者他身边的人做错了什么。但你是否知道，实际上那个问题比我们的理论概念更加复杂呢？曾经有一对的弟兄姊妹，他们非常爱主，在教会也有美好的侍奉，生活的见证也很好，但他们却生下了一个患了唐氏综合症的婴儿。许多肢体听了之后相当震惊，认为这么一对爱主的夫妇怎么会生下弱智的婴儿呢？他们的心情可能比这对夫妇感觉更痛苦也说不定。这对夫妇起初的时候也十分难过，以为自己做错了什么，但后来经过灵修，从圣经里头得到安慰，又从传道人牧哲的口中得到启发，相信神不是咒诅他们，也不是他们做错什么，他们的遭遇没有什么话可以去合理的解释，但他们还有一份信心，相信神给他们这个婴儿呢，是要他们尽上最好的本分去照顾他。于是呢，他们决意尽上父母的本分，把最好的给他们的儿子。这样的见证激励了很多肢体。这对夫妇所经历的有神的带领保守。首先呢，他们真的找到一个很爱这个孩子的佣人。这个佣人呢，悉心照顾他们的儿子，让他们在外头工作的时候呢，相当放心。另外呢，公司的老板呢，也相当的 啊，善待他们。因为儿子呢需要每个星期做两次物理治疗还有身体的检查，上司呢都给予时间的方便，让他们放心为儿子奔波。这对夫妇又在一些的讲座里认识类似的啊，有这样婴孩的父母，他们呢除了互相交流照顾婴孩的心得之外呢，还可以彼此的去分享内心的挣扎啊，又或者他们怎样惧怕别人的眼光，怎样听见别人背后的论断啊，这一些呢他们那种的痛苦啊，那种的难受呢，都有机会互相的表达。那这些体会的分享呢，带来了积极的共鸣，不单有提醒有激励，有些父母也因着这些交流呢，不再畏惧啊，不再怕让人知道自己婴孩的残缺，以致本身的心灵呢得到了释放，不会再责怪自己，因而有勇气的面对不同人的他们不同反应了。那这一对夫妇所见证的，可以说呢，他们对神的旨意仍然是摸不着头脑，不明白这些事为什么发生在自己的身上，但他们已经不再追问理由了，因为他们知道可能根本没有合理的答案，他们只相信神仍然会祝福保守他们，让他们在痛苦的经历里仍然可以有力量有盼望的行走他们人生的旅程。弟兄姊妹，今天正在受苦的人真的很多，我们不能够暗中庆幸自己没有受苦，而内心呢就去啊论断受苦的人的不幸呢啊是什么的报应啊是什么的原因。我们应该引用约伯的朋友作为鉴戒，千万不要轻视苦难，更不要轻视受苦的朋友。我们应当以积极爱心去安慰，去坚固身边的人他们的信心，帮助他们在苦难中还是有力量承担神交付给他们的责任。你自己也可能在苦胆之中，可能你这一辈子也不会知道神为何容许这些的苦难临到你的身上，但我希望你愿意去学习倚靠主，让主来引领你前面的路程，也希望你去学习可以确信在你所走的路上一定有主与你同在，因而你在各样的苦难当中可以在基督里经历什么叫做丰盛的生命。